我们要从新约来看苦难。马可福音15:29-36说，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，摇着头说，嗨，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，可以救自己，从十字架上下来吧。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，彼此说，他救了别人，不能救自己。以色列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，叫我们看见就信了。那和他同定的人也是讥诮他，从午正到申初，遍地都黑暗了。申初的时候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，以罗以，以罗以，拉玛撒巴各大尼，翻出来就是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就说，看啊，他叫以利亚呢。有一个人来跑去把海蓉沾满的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，说，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，把他取下。约伯记你一打开就发觉这个人很敬虔，可是即使敬虔了，他就发觉第一章第二章他就被剥掉了几层皮。他苦难的层次呢，第一个包括经济的财富通通不见，第二个是家庭性的，儿女通通死光，第三个是肉体性的，全身长了非常怪的病，拿瓦片在城墙外刮自己的身体，第四个是社会性的，所有的过去的亲朋好友通通离开他，最要紧是灵性，上帝离开他了。难怪呢，文学家切斯特顿说，如果信靠上帝有喜乐是无神论者的困惑，信靠上帝有苦难是基督徒的痛苦。中古世纪的一句名言， To believe is to suffer， 信靠上帝就需要忍受上帝。这个问题背后神学问题是，如果神既是全能又全善，他怎么会允许罪恶跟苦难存在呢？如果他明明有能力却不愿意处理苦难的问题，不就证明他不算全善吗？约伯的苦其实跟耶稣的苦很多接近。马可福音15章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苦难，经济财富不见了，家庭妈妈玛利亚在旁边也爱莫能助，肉体上被钉三根钉子，社会上所有的人包括祭司长文士都嘲笑他，灵性上呢，他呼求说，我父我父，你为什么离开我？当我们比较约伯的苦难跟耶稣的遭遇啊，相同不同地方，就发觉第一，约伯被神称为义人，那耶稣呢，在世上从未犯罪，是义人。所以下面的百夫长说，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啊。第二个，约伯本有君王之尊，29章，他说就我是像君王一样的，但落入卑微。耶稣呢，本来是万王之王，却为我们成为卑微。第三，约伯被神所离弃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感觉也是被上帝离弃，我父我父，你为什么离开我？第四，约伯是人类中神所引以为傲的展示品，上帝对约伯有信心，告诉撒旦说，你可以去测试他，他仍然会信靠我。耶稣呢，是上帝的独生子，是上帝所喜悦的，上帝对耶稣有信心，容许他在世上忍受包括魔鬼三次的试探。再来，约伯跟耶稣都在孤独中面对试验，妻子甚至来安慰的三个朋友都未能有同理心来陪伴他。耶稣呢，三次受魔鬼的试探，也是孤独的面对，甚至最后晚餐完以后呢，往客西马尼园祷告的那个晚上，其实门徒都在打瞌睡，耶稣进入公会之前门徒通通溜光。还有约伯跟耶稣都在试验中得胜，约伯后来走出来，耶稣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。约伯恩本富有，后来损失了一切，耶稣呢，本为富足，但降世为人，为我们成为贫穷。约伯的朋友弃绝他，羞辱他，耶稣呢，连他家乡拿撒勒的这些人都不信他。 约伯被僵化化约的神学特别报应官所迫害。耶稣呢，受当时的宗教领袖包括文士祭司长的神学所迫害。约伯身上长满了恶臭的毒疮，耶稣成为肉身挂在十字架上，承担人类所有肮脏可恶的罪恶。约伯在城外受苦，你知道耶稣就被钉在城墙外，远比约伯更苦。约伯坐在蛆虫窜动的这个粪堆里面，耶稣呢是住在世界上，包围在口吐凶恶的罪人之中。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圣洁的神的独生子就在世人像蛆虫般的环绕。约伯最后恢复了健康，耶稣呢三天之后死里埋葬复活之后升天。约伯后来生了新的儿子，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带领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进入荣耀里。约伯最后因为上帝的祝福恢复了往日的尊荣富贵，耶稣呢借着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得到至高的荣耀，得到平凡。约伯对神的认识是模糊的，他在苦难中虽然不肯离弃神，但是仍然质疑上帝，你在哪里啊？你公平吗？你为什么无理的打击我呢？耶稣他十二三岁弱冠之年就已经知道，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呢？他当然知道他父是为了借着他把世人的罪通通挂在上面，因此他存心顺服，毫无怨言。约伯不知道天上曾有神跟魔鬼的对话跟争执，受苦对他来说呢是无缘无故临到的。约伯是剧中人，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，他知道降生就是为了世人的罪最后走上十字架，他选择顺服天父，好让世人的罪通通被掩埋，引导众子进入荣耀里。约伯隐隐约约引导我们在了解耶稣所受的所有的十字架的苦难，耶稣这一生为我们死埋葬复活，所有的苦难正好是走出隧道阴霾最好的管道。因此痛定思痛，万一你陷入苦难搁浅的话，有六个原则帮助你呢能够从当中走出来。第一，苦难暴露我们真实的内心。苦难临到我们就知道我们很脆弱，我里面有没有脆弱到得罪上帝。神儿女必须无日三省吾身，诗篇139篇所说，引导我走永生神的道路。苦难背后可能是来自的错误神学，需要成熟的反思，你才不会呢走不出来，甚至呢陷进去里面怨天尤人。所以路易斯讲的对，苦难将真理的旗帜插在一个背叛心灵的堡垒中。苦难暴露我们真实的内心，常常检讨你自己。第二，苦难可以减少我们对此生的关注。苦难提醒我们人生的重心是不是摆错地方啊？罗德后来全家有苦难，太太变成野人畜，两个女儿还灌酒罗德这个父亲。这个悲剧可能要检讨罗德你自己是不是对今生太关注了，过不惯跟着叔叔亚伯拉罕一直挪移帐篷的日子，你完全把眼目放在今生，因此慢慢挪移帐篷靠近索多玛城。你也知道那个是罪恶之城，索多玛的罪恶也慢慢的搬到你的心里去，包括贪爱世界的心也霸占你的太太，因此天使明明告诉你们说不可回头看，太太一回头变成岩柱。两个女儿学会索多玛的这些淫乱堕落，因此索多玛城被毁的时候呢，罗德本身产生悲剧。这个悲剧呢，你要检讨你自己对今生太关注了。第三，搁浅正是调整时间表的最好时机。因着认定上帝的公义必现世报，三个朋友遂判定约伯是罪犯。受苦的约伯判定呢，上帝你自己才是被告，你不公平。这不仅提醒我们不要以现世报来看待，更要提醒我们上帝有他的时间表。启示录第五印呢， 祭坛底下的这些信徒的哀哭是，主啊，还要多久？摩西原地在旷野踏步，还要多久？约瑟被卖到埃及去，在监狱里面过日子，还要多久可以被高升呢？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，耶稣一直等候上帝的时间表，甚至让马大玛利亚对耶稣有点灰心失望。主啊，你如果早来，我弟弟就不会死。苦难帮助我们了解呢，约伯啊，你受苦的时候不要忘记，上帝不误事不误时，你要留心把时间表交给上帝，把方向盘交在上帝手中。第四，苦难给人经历到受苦是有益的。齐克果说的对，多亏我脚底下有刺，我跳得比脚底下没有刺的人更高。原来你会发觉上帝所用的人啊，不管但丁、米开朗基罗、班扬、贝多芬、莫扎特、丘吉尔、洛克菲勒，都曾以苦难为伍，磨练出高贵的品格。苦难对我们有益。最后第五，搁浅并非世界的末日，它帮助我们不遇见试探。你如果去西班牙，你吃熏肉，那些熏肉好吃的原因是因为那个猪呢，他们在它尾巴给它放一个空罐子，猪在动的时候就发觉后面好像有人在追它，因此它只好跑，跑的结果呢，那个肉最好吃。所以有苦难帮助我们呢，能够痛定思痛，说主啊，我要仰望耶稣，他为我受苦，他比我更苦。把你的人生的焦点集中来定睛在耶稣身上，低头祷告，求天父帮助我们忍受任何痛苦的人来仰望耶稣，让耶稣成为我们走出来的最好的管道，让十字架复活的能力荫庇我们，调整人生方向盘，减少对今生的关注，来仰望救主引导我们进入永恒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